大家午安。在我们讲到听到之前，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去仰望你，仰望你赐给我们有悟性去明白，但我们知道我们总是有限，求你同样的赐我们有信心去面对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主，求你去让你的话语去开解，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更新改变，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自己小个是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我特别喜欢看金庸和古龙的小说。即如果有一本武侠小说和一本圣经摆在一个茶几上面，我真的未必拿圣经，很多时候都是拿了一本武侠小说，都是 看两章先，很吸引我。其中古龙有一套的小说叫《六小凤》，我觉得是很好看。其中有一集叫《决战前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讲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在紫禁之巅去决战，两个剑神在决战。其实一个故事就是讲这个是燕幕想引晒整个紫禁城的大内高手去到太和殿那里，叶孤城开始去行刺这个皇帝。当讲到叶孤城想去举起把剑要杀个皇帝的时候，这个皇帝就说：朕受命于天，你敢妄动？哇！叶孤城即刻渗出冷汗。这个一代枭雄见到个皇帝他都惊啊，因为他受命于天，天威难犯。原来朕受命于天这个的观念呢，自古已有。在中国君权神授呢，皇帝的权力是出于天的，所以在中国是出于神，但中国就不用神这个字，用个天是代表神。所以皇帝叫什么？天子，上天的儿子，他的权力是源自上天。其实最早在秦朝呢，已经有朕受命于天这个讲法，表达皇帝有上天或者上天的神去撑腰。你反对的人你不要乱来，臣民应该顺服这个皇帝，顺服这个政权，因为君权是神授。去到明清的时代呢，如果你留意你看电影就好，或者你看书都好，皇帝的圣旨一般是以边八个字开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当然有研究这些文化的人就说不是这样读的，应该这个间隔错了，应该是奉天承运皇帝，在这里停，诏曰。那个意思就是遵照上天的意思而继承了皇帝呢，现在就告诉你他的旨意了。其实同样是表达君权神授的意思，皇帝有神圣的权力，这个观念古今中外都有。如果你记得在耶稣出世的时候，谁是皇帝？当时就是罗马的开国君主屋大维，他是皇帝来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节是怎样讲这位皇帝，怎样称呼他？不是讲屋大维，是讲奥古斯都。屋大维就是凯撒的养子，他继承了他爸爸成为罗马的开国君主，但不讲个名字。奥古斯都即是神圣至尊的意思。其实到了今天，在今天这个世界，有没有哪个国家的领袖是很明显表达是上天的代表？梵蒂冈，梵蒂冈的领袖教宗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教皇的谕令是至高无上，是有非常大的权柄，君权神授，古今中外都有。皇帝或者他的政权一定是高举这个观念，君权神授，去增加他的认受性，去巩固他的权位。如果当我们去了解君权神授，如果这个神是我们相信的神，那我们要想， 我哋点样去顺服呢个政权呢？系咪一味嘅顺服呢？可唔可以去抗拒呢个政权嘅呢？嗱，今日呢段经文就讲咗呢一个嘅传道者讲咗佢嘅睇法。我哋点样去面对皇帝，去面对皇权？传道者话：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嘅解释呢？人嘅智慧使佢嘅脸发光，改变佢脸上暴戾之气。智慧好有用，智慧可以令到一个人嘅脸上发光。这个可能是指令到一个人好欢乐、好满足，亦都可以令到佢嘅戾气全消，去改变佢暴戾之气。所以传道者一路虽然佢系探求智慧，觉得智慧有虚空嘅地方，但系智慧系带来一定嘅好处。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一开始问边个系智慧人？边个系智慧人？嗱，谁是呢一个嘅问法咧？喺传道书你唔会陌生。在整本传道书，谁是这个问法出现了17次，有16次都是一个切问来的。这两条都是一个切问来的。哪个是智慧人？哪个知道事情的解释？的意思就是个答案是否定。即是世上是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去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传道者是没有。我们有限的人好多事情都唔能够明白噶。嗱，我谂呢一个主题你唔会好陌生。我哋唔明白事情嘅底蕴，唔能够掌握事情，你唔会陌生。如果你记得喺二月初第一个主日，Samuel 去讲传道书六章一到十二节，去讲我哋有财富，我哋有长寿，我哋有儿孙。如果唔懂得知足常乐，其实仲惨。你有啊，仲惨。在那一段的最后那一节，六章十二节，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才是对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讲完这个主题，最后都说我都不知道，谁会知道，谁能够告诉他他在日光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呢？没人知道。在三个礼拜前呢，士师同我哋讲第七章一到十四节。佢话喺个祸患里面，我哋去丧家俾人责备，面对逆境，我哋要思考諗下神嘅作为。去到嗰段嘅最尾嗰节，七章十四节，顺利嘅时你要喜乐，患难嘅时当思考，神使这两样都发生，因此人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神令佢发生，但你唔知道，你唔知道发生咩事，你唔知点解。上个礼拜Joshua 同佢哋讲七章十五到29节，佢话世上好多嘢都唔公义嘅，世上有好多恶事，但我哋唔好为恶所胜；世上有好多恶人，但我哋唔好成为恶人。你记得佢讲呢一个嘅主题。去到最尾七章27到28节嘅上半节。传道者话：你看，我考察一件又一件，为要寻求万事嘅来由，这是我所寻得的。佢寻得系咩呢？我继续寻找，却未找到。传道者一路去寻索，一路去寻找，佢咁有智慧，咁有权力，咁有财富，佢都揾唔到。去到呢一段，佢依然话俾我哋听，好多嘢你唔知道。去到下个礼拜，严强就会讲八章十到十七节，即是这一段的下一段。在这一段的最尾那节，八章的十七节，我观看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不能探求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探索都找不出来。智慧人虽说他明白，仍不能找出来。你发觉由六章去到八章，虽然讲唔同嘅主题，有唔同嘅事情，但系一次一次又一次，传道者话俾我哋听，人好有限，喺祸福之间，喺正邪之间，我哋根本唔能够完全明白，根本唔能够揾到答案。这个就系一个好重要，一个好主要嘅思想。我哋唔能够完全明白，唔能够完全掌握， 不能够完全找到答案。其实唯有神才有完全的答案。不过人就很奇怪，人就很奇怪，人就很想完全明白，人很想完全掌握，他都想知道晒所有的事，只要我知道我未来发生什么事。有时我在过年前后或者新年的时候去书局看书呢，有时候很惊讶的，在畅销书的榜上面呢，竟然有些讲命理啊，即是那些书籍很畅销，很多人看，很多人想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呢，很想知道去掌握去预备。原来人就是这样的，但是传道者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你不能够完全掌握，你能不能够承认，能不能够接纳我们的有限。但人就很奇怪的，我们很想，我们很想 play God， 我们很想做神，我们都想做了神那个位，我能够去掌握，能够明白。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要小心一点，可能要谦卑一点看自己，可能要诚实一点去承认我们不能够明白事情的很多解释，都让我们带着这个心态，也都传道者去带着我们这个心态去看这一段的经文，怎样去面对一个王，一个的政权。我想大家帮我一起读第二节，好吗？好，预备起。传道者去劝我们，当然原文没有劝这个字，但我们加回来，即是传道者想跟我们话讲什么呢？因为神誓言的缘故，我们要遵守王的命令。神的誓言不是神去起誓，这里是说指人对神起誓。当我们对神起誓，我们要效忠于这个王，我们要顺服这个政权，那么请你要实行出来，要遵行王命。当我们遵行王命的时候，他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我们不要心急，不要急于离开王的面，不听他讲，不要固执行恶。原文不要固执这个字，其实这一句的意思就是不要参与恶事。什么恶事呢？这里没有说，不过如果按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很可能恶事是指我们要推翻君王，煽动叛乱，甚至在后面十章二十节我们讲到咒诅君王。传道者的意思就是劝人顺服君王，你不要参与一些会招致灾祸的一些计谋。为什么？因为君王呢，他凡事可以随自己的心意而行。随自己心意而行这个片语，你在诗篇、在以赛亚书、在约拿书，你见到他都是指向神那个至高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是指什么呢？王有能力的，他的话有权力、有权柄的，你不要乱来啊，你会自招灾祸的。所以传道者劝人是顺服君王、顺服政权。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君王呢？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政权呢？我们看其他的经文，可能给我们多一些的一些看法。在箴言21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像河水，他能使他随意流转。政权这个皇帝的心原来是神掌握的，王由神掌管，王权他的政权都是由神设立的。在箴言24章21节，他说我儿啊，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哇，原来君王都要敬畏，当这个君王和上帝是和谐的时候，由上帝去设立这个君王的时候，你要顺服这个政权，因为政权由神去设立和掌管。我们因为顺服神，我们先顺服这个政权。在新约，保罗将这个的观念呢去解释得更加清楚。在罗马书13章1-2节，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审判。 当然我们要留意一些的释经学者都已经指出这段经文有它的历史性和有它的处境性。这段经文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绝对彻底去一味顺服任何的政权，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除非这个君王这个政权已经偏离了上帝设立他的心意，譬如 他没有想善罚恶，譬如他不行公义，他只行邪恶，除非他偏离了上帝设立他的心意，否则我们应该去遵守王命，信服这个政权。无论新约旧约，这个是给我们的智慧。在香港，我们会不会带着这个心态去面对我们的政权呢？在过去几年，我自己都参加过不止一次的游行，但我出去游行，其实我是想去表达我对某件事的看法，或者我对某件事我的不认同，所以我去表达，但我从来不会去讲我要推翻某某，我要打倒某某，我从来不敢讲。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要顺服政权。顺服政权不是我一味顺服他，我可以讲我不同意的地方，但你不是去推翻他，你不是去打倒他，除非这个政权已经偏离了上帝设立这个政权的心意。如果你这样相信的，你可以这样做。但弟兄姊妹，这个是智慧，这个是传道者给我们的智慧。我想起即使你去搞革命推翻他，是不是最好呢？我想起一本书，我很多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叫《动物农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佐治奥威尔在1940几年写的《动物农庄》，他应该就是去讽刺或者反映即苏联十月革命这件事件。在这个《动物农庄》里面，原本有一个主人，他叫做中士先生，但这个主人呢就麻麻地的，就成日喝酒啦、醉酒啦、打动物啦、虐待动物啦，咁所以啲动物就起义啦。你唔好问动物点解起义，可以商量下，冇得解㗎呢个下。佢当佢每个动物都係讽刺緊一个当时即係苏联嘅一个嘅人物啦。咁喺呢个起义里面，有一个领袖叫拿破仑 Napoleon， 係一隻好有领导才能嘅猪嚟嘅。咁喺拿破仑有好多马仔嘅，即係有一次黑帮嗰啲，有好多马仔，好多势力嘅。佢其中一个，如果记得，有一个叫做 Squealer 嘅头马嚟嘅，系誓死效忠 Napoleon 嘅。另外一只好聪明嘅猪咧，叫做 Snowball 吓，就系咁呢一班猪咧，就系领导革命嘅先锋嚟嘅，带领成班嘅动物，最终就将呢个中士先生就赶走咗，结果就变咗动物农庄。呢个就系佢哋嘅革命成功嘅王国。喺呢个王国建立嘅时候咧，就立咗七条诫命噶嘛，如果你记得。第一个咧就系逢系两条腿行路嘅都是邪恶的。第二条咧逢系四条腿行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善良的，都是朋友。佢话跟住话凡动物就不能饮酒啊，即系凡动物就所有动物都系平等嘅咁，即系建立一个新嘅王国、新嘅制度，谂住即系所有动物都平等，即系猪猪平等。牛马平等咁。但係呢当建立咗呢个王国之后呢，开始你如果睇咁小说，就係 Napoleon 同 Snowball 有啲嘅争执，有啲嘅冲突。咁开始就动物之间又继续有好似人类咁样嘅权力斗争啦。有一隻马叫 Boxer 呢，就俾 Napoleon 就卖咗去第二个农庄死埋添。结果就 Snowball 都俾 Napoleon 就即係打倒咗咁。所以发觉原来个革命成功之后，你需要另外一个革命推翻这个，你所产生的新的是一模一样，不过就不是人，是变成猪而已。有时可能这个我不知道佐治奥威尔是不是想讽刺，其实人就是这样。所以我想传道者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是上帝设立的一个政权，这个君王，我们要信服他。我们信服他的原因是信服上帝。引申在我们的职场， 我哋嘅家庭。喺我哋之上有权柄嘅，我哋一般系应该顺服。其实保罗都教导我哋嘅，喺哥罗西书、喺以弗所书都讲，喺你嘅职场里面，你服侍你肉身嘅主人，系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嗱，其实呢个喺后现代嘅文化系非常非常困难嘅，非常困难。你谂，你就谂一谂，你而家谂下你嘅老细喺你头壳顶嗰个权柄，你服侍佢。好似服侍神咁，你而得即系中佢两锤啦，可能啊！哇，谂下老细咁入咁差，点样服侍佢？好似服侍神。我哋唔好 play God， 但同样唔好 play boss。我哋唔好做我哋嘅老细。如果你相信上帝摆佢喺你嘅头壳顶，上帝摆佢喺你上边系你佢嘅权柄，我鼓励你，因为信服上帝，你信服佢。这个就是个智慧，不要自招审判，不要自招灾祸，很难很难的。这个很多人都觉得不好，信服神就当然好啦，信服他，他家信服家的权柄，很多都不甘心。原来人就是不甘心，很想当家作主，很想 play God。 弟兄姊妹，传道主传道者在他教导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智慧里面，这个是一个智慧的做法，信服君王。其实为什么呢？传道者继续解释下去，在第五到第八节呢，对第九节呢，他有这样解释。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五节。好，预备起。他说，凡遵守王命的不经历祸患。祸患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第三节的恶字，作恶。其实这里原文是两个字来的，其实意思就是 evil matter， 恶事。你对掌权的行恶，你自己也都会受到恶报。这个就是传道者告诉我们听。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智慧人的心知道时机和过程。过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最普遍的翻译就是审判。就是说智慧人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知道这样做或者不做有什么后果。但是第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开宗明义，传道者说，有没有智慧人？有没有人能够明白所有事情的原理，明白所有的道理呢？他的答案就是没有。所以既然是没有的时候，我们都明白的时候，他鼓励我们信服。他说，各样事务都有时机和过程。你会联想在第三章第一节，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但是呢，人有苦难重压在身。这个苦难这个字原文亦都是第三节恶这个字。是啊，没错，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都有他的时机，都有他的经过。没问题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苦难，我们有恶，我们的恶遮蔽了我们，我们无法看清天下万物的时机和结局。是啊，是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看不通，我们看不透，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所以到第七和第八节，传道者更加讲得明白一些，没有人能够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的。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其实将来如何，谁告诉他？除非你真的信那些即是 e-book 星上那些啦，那个什么零零啊，什么城寨那些。如果 你信，那就没得好讲。但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他们预测是真的呢？没人知道的。传道者我想这个更加有智慧，没人知道。更加就是没人能够掌握生命，将生命留住，亦都没人能够有权力去掌管这个死期，没人能够掌握生死的。这一场的争战，争战只是指这个死期，无人能免的。免这字的原，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讲解差遣，差派的。这个意思，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差派人家代你去死，你没有人能够避开的。邪恶都不能够救那行邪恶的人，就是说恶人都难逃一死。就是传道者讲得很明白的，就是那些你掌握不到，你控制不到的，你明白不到的。所以最后传道者去考察过，其实他都找不到答案。 他说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相信这一句就是引进下一段讲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恶人不一定有恶报这个讨论。在下一段同样讲得很清楚，我们都不明白做好人有时又不一定有好报，做恶人有时又有好报，为什么呢？我们都不明白。咁啊，跟住会俾一个建议我哋。咁下一次咧，李牧师会讲呢一个嘅信息。但系去到呢一段，传道者话俾我哋听，我哋好多事情我哋唔能够明白，我哋唔能够掌握。而较好嘅做法就系顺服掌权，免受祸患。顺服掌权，免受祸患。喺社会里面，喺你嘅职场里面，甚至喺你嘅家庭里面。我想在我家庭里面有两个人呢，就成日都不顺服掌权。我家里面有两个人就成日都好想当家作主，好不想掌权的那位，你又这么多限制，又不给我打机，又不给我看电视，不给我做这，不给我做路。他好想自己当家作主，好抗拒掌权，我觉得抗拒掌权就自招祸患啦。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顺服父母，如果他相信是上帝给他有这个父母，他就因为信服上帝而信服父母，免受祸患。其实人对未来是很无知的，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掌握。其实这个信息在后面第九、第十、第十一章都仍然有提到，人对未来是掌握不到。既然我们无法完全明白，我们唯有顺服政权，顺服掌权，做一个愚民，不是打鱼那些愚蠢的鱼。喂，其实很无奈，很消极，没办法了， 这样的权柄在我之上，很无奈，很消极。传道者是不是想这样说呢？其实未必，我相信都不是。其实传道者想讲咩呢？其实我哋系忠于神，我哋顺服神，我哋先有能力去顺服掌权。我盼望我哋嘅眼光去放远一啲，我哋相信系神将呢个权柄放喺我之上。我系睇到佢上面嗰个嘅上帝，我系因为顺服神，我先顺服佢。呢个传道者想话俾我哋听，最终系神会掌管嘅。如果这个权柄他不是按着上帝的心意，上帝设立他的心意去运作，上帝会出手，上帝会掌管。不过我们未见到，我们有限的智慧我们不明白，我们未见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顺服权柄的时候，记住我们顺服神，忠于神，才有能力忠于这个权柄。但有时我们始终觉得是很难明白，而且是很难顶，特别在职场里面，为什么上帝给一个这样的老细我呢？一塌糊涂的这个老细，没可能的，我坐他的位置好过他多多声啦。为什么上帝给一个这样的老细我呢？简直是人生的苦难，每天上班就是苦难来的。但是弟兄姊妹，苦难的尽头是什么？苦难的尽头就是信心，考验你的信心，亦都是操练你的信心。上帝他是摆他在你的头壳顶，成为你的权柄，你要信服他，就是考验你信不信得过上帝。其实老板，我们的上司可以选，最多就辞工咯，我不服他就走咯。但是家人呢？你的父母你没得选，这个是信心的功课。我们信得过神给的是始终是最好，神始终有他的美意，他摆这个权柄在我之上。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摆，你信得过上帝，这个是对你最好，是帮着你，操练着你。我最近这个功课学得特别的深刻。我最近一打开电视呢，大部分的新闻铺天盖地都是讲紧特首选举，应该下个礼拜三，如果我冇记错，就是嗰个截止提名。我哋知道边个能够入闸，一个月之后，啱啱3月26号就是特首选举。 我哋喺一个月之后系知道边一个能够去领导香港未来嘅五年，系我哋嘅行政长官。但我越睇呢啲新闻咧，我成日觉得都冇得拣嘅，好无奈嘅。长头发哥一定唔会做噶啦。咁会做嗰个就你未必好认同，同埋我都冇得拣。提名嗰个又我就冇份，选我都冇份，但佢就系我嘅头壳顶，香港最高嘅行政长官，好无奈喎睇呢样嘢。但呢段经文好帮到我，我始终要相信同信服。如果上帝系容许嘅，我要相信上帝，我信服呢个政权，好帮到我。弟兄姊妹，其实喺我哋嘅之上有好多权柄，我哋唔明嘅，我哋明唔晒，但我哋系相信上帝。但你话咁，其实都好惨，有好多无奈。我信咗好多年，但始终都系好似好苦难咁。虽然有信心啫，咁就有冇出路咧？咁其实有出路嘅。其实呢段经文讲嘅问题有出路嘅，或者喺传道书里边好多你以为好虚空嘅事情，其实有出路嘅。不过出路就唔系呢一段，个出路喺下一段。喺下一段嘅八章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最大嘅福气莫过于吃喝快乐。当然这个不是出路，你不要以为吃喝快乐是个出路。个出路在下面那节。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日子要从劳碌中享受所得的。即是原来最大的出路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你那份。如果你成日听传道书，这个字是最重要的字，最重要的观念在我的释经里面。份这个字在传道书出现了八次。这个这么关键的观念就是你最好的出路就是享受上帝给你那份。但人就是很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不甘心，我不满足于这一份。上帝给你是这样，我不满足，我不甘于，我要拿多一点。或者上帝给你很多，我又不喜欢，我要少一点。我们的问题就是不甘心，不满足于上帝这一份，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要推翻这个，要打倒这个，要转变，这样变来变去。所以一个出路是什么呢？如果你甘心于这一份，你就称赞快乐，你就享受上帝给你的人生。如果你相信上帝给你的是最好呢，上帝明你多过你明自己，上帝爱你多过你爱自己呢，上帝给你那份是人生最好的那份，就是你的轭，就是你的担子，是最好的那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出路，我们都因为相信神，我们先相信这个政权。但是在今日现今这个这么撕裂的社会，这么撕裂的议会，甚至有些很撕裂的教会，在后现代这个这么自我的文化当中，我自己觉得这段经文是特别的适切，同埋特别宝贵，是好帮到我哋身处今天香港呢个世代。我哋同心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我哋真係好有限，我哋冇智慧就睇唔通，但你明白，你明白我哋嘅软弱，你指引我哋。我哋多谢你，你藉住传道者佢自己讲出佢嘅他自己的经历，他讲到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在人的有限里面，我们忠于你，我们信服你，我们能够去很甘心乐意去接受你给我们那份。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心，以致我们在这个这么弯曲拨谋的世代，这么自我中心的世代，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帮助带领，奉耶稣基督的